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天成跟天然组成的天然组合呢，来向你问安，也希望你呢能够在我们的当中不但听，也可以一起来去讨论，一起来分享的。
是的。那听众朋友，你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有趣的或者是需要读阿的事情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今天我要分享一件让我有点烦恼的事情、
哦、什么烦恼呢？
我发现我们家现在有蟑螂。
哦，蟑螂是很讨厌的东西。
对呀、我用了各种的方法的话都不能将它灭绝。
通常我们叫小强嘛，这个小强很厉害 的
生命力很顽强的。
对呀、我们家其实也有的、这个种你杀了、你可能觉得没有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呢又来一批、所以呢总是杀不尽的。那蟑螂呢其实对我们的人呢很大的影响的，因为如果你一只苍蝇掉在一个汤里面呢，影响一锅汤，但是蟑螂呢它是影响整个社会，整个你的生活的环境都会影响的。
对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个节目呢就是镜中的你我他呢，就讲了蟑螂效应哦。
所以呢我们要讨论这个蟑螂对我们人有什么影响啊。
是，
最近呢我们都是来分享有关动物啊或者是昆虫之类的这些的影响效应。其实在这个蟑螂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去思想的啊。以前呢我们也讨论过有关这个我们的上主啊对我们的影响啊，就是上主透过尔撒麦西哈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呢在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的这个主题当中呢，我们会分享这个有关上主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主啊。很多人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从理性上来讲呢是没有办法去明白，但是呢这个是天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听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理解三位一体，当我们正探访一家清真寺的时候，一个眼盲的酋长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为什么坚持三位一体的观念？人们不可能理解它，并且它也没有实际的价值。你们为什么不简单同意我们的看法，即只有一位真主？我深呼吸了一下后，开始详尽地给他解释。许多人误解了三位一体，他们认为基督徒相信三位神灵，或者相信真主与麦尔燕发生了性关系。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正如天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显明了真主的复合威荣，以及他是如何搭救我们的。三位一体的象征，三角形图案象征着父真主、子真主和圣灵真主的三重性， 它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图形表示一体和永恒。真主是无与伦比和难以理解的。最好是先看天经和古兰经对真主是怎么说的，他们说真主既是无与伦比的，也是难以理解的。天经声明真主不同于一切受造物，以赛亚书46:9，他说：“我是真主，没有像我的。”出埃及记9:14说：“不要使你知道，在整个大地上没有神明像我的。”舍牧微来记下7:22，百姓承认没有像你的，除了您以外没有真主。诗篇145:3说道：“他的伟大无法测度。”真主问百姓：“你们要把谁与我相比，与我相似呢？你们把谁与我比较，好让我们同等呢？”古兰经也宣称，任何物不似像他，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有位回民学者写道：“大能的真主与他的造化物截然不同，他的神性远比我们简单头脑所能想象得到的要崇高。这位真主不仅与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不同，而且比一切都大。”安有普记11:7-9说道：“真主高深莫测之事，你怎能查出呢？全能者的终极，你怎能洞悉呢？他的智慧高于诸天，你能做什么呢？比坟坑还深，你怎能识透？他的智慧比地长，比海宽。”古兰经2:255说：“除他所启示的外，我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古兰经6:103也说道：“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由于真主无与伦比的本性，所以我们不应当感到惊讶，我们必须超越常规的人类范畴才能够理解三位一体。我们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我们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谈论真主的无限和威容时，我们受到了我们人类语言和思想的限制。毕竟，我们怎么能够谈论真主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古兰经》和《天经》所告诉我们的事实：真主向顿亚启示了他们靠自己无法发现的事情。《古兰经》42:51说道：“任何人也不配与真主对话，除非启示，或从帷幕的后面，或派一个使者，奉他的命令而启示他所欲启示的。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睿的。”申命记29:29说道：“机密的事是属于主我们的真主的，只有显露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来思想有关三位一体的主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相信呢，只有一位主，绝对不是三位，只不过有三个位格在同一位主的里面。这个很难理解的一个观念啊，又是一位主，但是有三个位格。位格呢，就是我们人这个本身的这个本性啊，比如说我这个人呢，有身体，有心灵和思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位格，这个位格就是我认识我自己，跟自己互动，我也跟其他人互动，然后我跟我的上主可以互动。上主同样的，他是一位，但是呢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就好像我们人呢有身体，有心灵，还有跟上主互动的灵啊， 主的里面有三个位格，也就是他独立的位格。我们常常说的圣父、圣子、圣灵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都是独立工作，但是同时又是一个整体，也就是一个上主。有一句天经当中的经文呢，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主是独一的主。我们都知道主呢是独一的，但是呢在他的里面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天经当中所看到，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字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去认识到三位一体的上主。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
起初主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约灭黑暗，主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主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主也就是那一位主，他做了这个创造的工作。创造的时候他讲话，这个讲话的时候你看到里面有主也有灵，这个灵在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还有说，他跟谁说呢？也有跟尔撒，也就是上主道成肉身的那位上主尔撒麦西哈所说。所以呢这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在那里共同来造了天地万物。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所以主说要有光就有光，主对谁说呢？因为什么都没有嘛，所以他对自己说，也就是可能是天父，也就是上主对灵或者是跟尔撒来讲。只不过尔撒麦西哈他在特定的时间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他从那个上主本身出来成为人的样子，住在我们的人的当中，所以我们熟悉尔撒麦西哈，他是来到我们人当中的那位主。同时也有灵，这个灵就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那个灵。所以上主是一个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的，同时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上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镜中的你我他，我们来听有关蟑螂效应。
天天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到了动物园发现每个牌子上写着各样动物的名字，里面没有动物，却有个巨大的镜子。每到一个地方，两个人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都是自己。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那我们今天呢又谈论有关动物啊跟我们的关系啊。动物世界有不同的一些的动物，它们的表现呢也反映了我们人的一个心理啊。
对，
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有关的这个动物呢，可能人见的人厌的、
哦、
讨厌的。
是吗？那是什么动物啊？
是蟑螂
啊。的确是这样子，非常认同。
像我家里面就常常出现蟑螂、嗯、那可能、啊一段时间没有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呢又出现了。
是的，
这个蟑螂的永远杀不完的。
嗯，对，最近我也在跟蟑螂在做
征战，
持久的征战呢。
今天我们讲这个蟑螂效应呢、
嗯、
就是其实它本身呢深恶痛绝啊，几千年里一直杀不完呢、嗯、
对呀、
啊、直到了20世纪，德国的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药啊，蟑螂药啊，就可以让它中毒。然后呢他因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吃那个同胞的尸体的、
嗯、
然后呢他如果有毒吃掉了以后呢他自己也死掉，
就把他的家里人都毒死了，
毒死了、
哦、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影响力的，
是的，
他的坏的影响也是非常多，同时呢这个传播呢也是非常的广的，就是因为它本身的那种毒性、嗯、如果传到同胞的当中也带来这些影响，就带来今天的一个效应，就是蟑螂效应。这个蟑螂效应呢，通常在某种情况下 个体或组织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忽视明显的警示信号，直到问题变成严重或者不可逆转。
哦，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些有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你不解决，可能带来的非常的严重的。
哦，是的，是的。
我们常常听说有一粒老鼠的屎会坏了一锅汤，
是
同样的，死蟑螂可以污染整个的大环境。
嗯，这让我想到一点哦，比如说一个人他传出了一些的负面的情绪或者一些负能量，在这个集体当中，他会就会有一种连锁的反应，可能影响到整个的家庭啊、工作环境啊，可能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这就好像是一个毒性的东西啊，这个毒性呢传播的非常的快，也带来影响力，所以呢这个蟑螂效应呢也可以说破窗效应。那我们以前谈过这个有关破窗效应啊，其实破窗效应就是说，如果你打破了一块玻璃，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你没有人处理的话，你发现整个街道里面很多同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没有去制止。所以呢这个蟑螂效应呢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速的传播，破坏力非常的强。因为如果在一个公司里，负面的信息比正面的信息容易传播的，比如说这个张三怎么怎么样，李四怎么怎么样，这些坏消息呢往往传播的非常快。
是的，所以说中国呢有一句俗语叫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就是影响广泛，可自我复制。这些毒素呢如果没有去好好的治理的话呢，引发一连串的反应，甚至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士气和气氛。第三呢就是信任破坏，彼此不信任。负面信息往往是破坏团队之间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导致沟通不畅或者合作的困难。所以你想想这个危害是多么的大的。
对，是的。那它危害这么大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应对的策略呢？
我们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及时的处理。如果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应该迅速的透明的沟通，了解事实的真相，避免猜测和谣言。特别是在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团队的当中，如果有负面情绪，你没有好好沟通的话，那可能大家都在猜，大家可能是传那些谣言。
说得太对了，就是我们就像蟑螂一样，它最怕什么光，对不对？它就在黑暗里边。其实这些负面的信息的话，当我们把它放在太阳底下，大家都很透明的来沟通的时候，很多的不好的影响可能就消失了。
对，第二呢就是团队的建设。如果让一个团队有凝聚力、有信任感，必须呢能够彼此的互动、彼此的建立。否则的话呢，你发现这个人跟人之间呢就产生了这种不信任啊，所以一定让人呢有一个归属感，减少负面信息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规则的约束。如果一个公司有明确的规章或者是规则，可以制约每个人的行为，而且让每一个人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提升，这样呢就减少了负面的影响。第四呢就是榜样与环境。如果一个公司有好的榜样、好的示范，就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随意吐痰的人，他想随意的吐痰，但是到了一个比较高档的饭店、五星级饭店，或者是铺满了地毯的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就不敢随地吐痰，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约束，有一个好的榜样。第五呢就是价值观重塑，从个人价值观的培养或者塑造来开始，学习在群体的当中彼此的尊重，互相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的建立。第六就是危机的管理，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确保在挑战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回应和改善，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从六个方面有一个好的面对。
其实在圣经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事例能够反映出来 就是我们要忽视了一些的警告的信号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嗯，对，天津当中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是的，
比如说诺亚方舟，就是在诺亚的时代，每个人都在犯罪，但是呢，上主就透过诺亚呢来警告世人，他建一个方舟，然后呢，让所有的人进到方舟里面来去躲避上主的审判。所以呢，在当时的时代，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诺亚给我们的警告，所以他们忽视了，最终带来了灭亡。只有诺亚一家八口人能够去得到上主的拯救。所以呢，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你忽略了警告，没有改变的话，可能带来严重的灾难。第二，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那在创世纪第十九章讲到这两个城市呢，他们不断的犯罪，先知也不断的警告他们要悔改，免得受到上主的审判。结果呢，这些人没有悔改，以至于上主呢就把整个两个城市呢的人呢都毁灭了。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人跟人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在整体的环境的当中，要避免我们在道德上，在真理上，我们远离上主。还有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就在上主的面前不信任上主，同时他们也不断地去犯罪，怀疑上主。这就是上主在这个当中给他们的一个提醒，借着摩西来提醒他们，你们要悔改，但是他们不断的刚硬，不愿意悔改，以至于他们最终失去了上主给他们的恩典，不能进到迦南地。那这个在这个当中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随时警醒上主给我们的提醒，要怀着感恩的心来去面对上主。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的这些的提醒，都是从天经当中给我们所看见的。
嗯，其中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阴暗潮湿的角落落地的蟑螂是最害怕见光的。当我们一旦发生一些的负面的信息，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阳光底下，这是遏制蟑螂效应最好的方法。
嗯，所以呢，人跟人之间呢，要学会彼此的沟通，
对，要敞开来沟通。
对、
嗯。
那第二呢，就是要及时的止损，就是在小事出现的时候，要好好的去应对。有的时候在公司的当中，或者是在团队的当中，要公开的、公正的、公平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呢，就是天经的腓立比书二章一至三节呢告诉我们说，那所以呢，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凡事不可以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很多问题出现呢，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出现呢，都是因为人自我中心，
是的，
没有看到对方，也没有学习怎么样彼此的互动。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能够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怜悯，彼此的帮助，更是我们能够用爱心彼此的扶持，这样呢，我们就能在这个当中我们很好的去建立，更是在整个的公司的文化的里面，或者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以谦卑的心能够看到别人比自己强，更是能够主动去帮助其他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人际的关系。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会讨论有关动物跟我们人的关系。
每个我，
每个他，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在人生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呢，都有这种负面的影响，比如说负面的一些信息啊，如果你发现，比如说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在社会上，常常如果不好的事情，负面的事情，你发现传播的非常快的。
是的，哎，你还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就是负面的事情呢，或者新闻，你听到之后啊，你是记忆犹深犹新啊，就是很多年前有一些负面的新闻，你现在人家一说起来，你也会记得，也有人反映，哦，是啊，是那件事情。相反，如果有什么好事情呢，反而大家记得不清楚啊，
对，都忘掉了。
对啊，
所以比如说一个公众人物，一个明星，如果一些丑闻的话，哇，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对啊，而且很多年大家还在那里传说着，对吧？
对，所以如果一个人的那个形象呢，很正面啊，如果一个人的给人家的这个影响非常好的话，可能就没有一些负面的一些的消息啊。但是如果哪怕有一点点负面的消息呢，其实对我们人都有不同的影响。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怎么样用积极正面的信息去影响到别人，同时这些不好的信息也带给我们一些正面的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负面的信息。
这也提醒我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呢，我们不要做那只蟑螂啊，一些负面的事情我们就会不断的再传下去，是不是？人家说流言始于智者啊，到我们这里的话可能我们就停下来了。
对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以弗所书1章17节，
求我们主尔萨麦西哈的真主，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能知道他的召唤有怎样的盼望，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上主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的主他是蛮有荣耀，蛮有智慧和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的真正的荣耀，他的丰盛，让我们也能够在当中来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更是能够在世上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和荣耀。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或者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你来读啊。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